圣经是无数学术研究的对象，
圣经更改写了无数的生命，是我们属灵的土壤。
穿梭古今，超越中外，彰显圣经背后的真正信仰。
让我们一起深入浅出，
穿越圣经。
欢迎你收听《穿越圣经》，我是万峰，千万的万，山峰的峰。我不知道你在你的工作环境或者在你的教会环境那里，你有没有挑战过你的领袖呢？在这个以色列人的在出埃及的过程里头，其实他都经常挑战他的领袖，甚至挑战真正的领袖就是上帝的。为什么会这样呢？我相信我们中国人的性格都是很温顺的嘛，即是不到是逼不得已呢都不会去有些什么起义啊，有什么革命啊，很少的，你看到历史的趋势都是这样的。咁但係可能以色列人会唔会其实当时已经好困难呢？圣经会唔会冇记载到以色列人背后其实过緊一个好刻苦嘅生活，所以先要咁样去起义呢？求主嘅引领啦，我哋依家先嚟听一下穿越圣经。
横穿古今，主爱已昭明，如月之约，施救赎赦罪名，留心研读，专心倾听，同心奋兴，穿梭圣经内，主已发声，依真理生活，走上窄路，穿越圣经。
欢迎收听《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希望帮助听众朋友更加明白神的话语，成为一个遵行并且传扬神话语的人。上一集的节目，我们查考和分享了《民数记》16:4到17:8这个经文段落的内容，我们先来重温《民数记》16:4-50这一段，讲述到可拉和他的一党呢，因为罪众叛乱，招致神的审判除灭，民众非但没有引以为戒，反而去污蔑摩西亚伦，说他们杀害百姓。神一怒之下，以瘟疫来惩罚选民。摩西吩咐亚伦为百姓赎罪，令到瘟疫得以止息。在可拉叛乱这件事情上面，摩西呢，他看出可拉一党的真正动机，是他们想得到祭司的权力。其实今天的我们呢，也都经常和可拉一样的，都是好想得到神赐给他人的特别资格。可拉本来有能力的，是身负重要的责任的，不过因为野心勃勃，贪得无厌，结果反而失去一切，最终仲自取灭亡。亲爱的听众朋友，你要专心寻求神给你的召命，而不是妄求要好像别人一样的权力地位。只是定睛在眼前的困难，甚至将这些问题过分夸大，是最容易令人偏离神的道的。大贪和亚比兰就是身处这一种光景当中。他们过去受奴役，被督工所鞭打，很渴慕的离开埃及。现在竟然又为了食物，埃及反而对他们有了极大的吸引力。他们一点都看不到未来的美景，结果走上一条不归之路。我们真的要定睛于神的身上，神是会引领我们一生的道路的。灾祸刚刚过去的第二日，以色列全会众又发怨言，这种消极的态度只能够令他们更加悖逆神，从而招致到神更严厉的惩罚。抱怨将选民对神的信心消磨殆尽，他们想离弃神的旨意。人由于不满和怀疑，于是去悖逆神。 对神同埋环境去发出怨言，跟住呢又心怀苦毒怨恨，咁最后就演变成为敌意啦，同神嘅道渐行渐远。如果你都是经常不满、怀疑、发牢骚，甚至心存苦毒，你就必须要小心。这样的态度会蒙蔽你属灵的眼睛，因而看不到神的美意，甚至令你与神隔绝。文数记十七章一至八节讲述到神使亚伦的杖发芽的这个神迹，表明亚伦祭司职份的正当性。这段经文应该和可拉叛逆的事件联系一起去加以理解的。可拉和250个以色列的族长挑战摩西和亚伦的权柄，神就用严厉的方式审判可拉和他的同党，因为他们的行为是对神示意的背叛和不敬，并且导致整个营地是受到影响，民愤不断，怨声载道。以色列全会众认为这个审判太严厉了，毕竟可拉一党都是以色列的领袖，而且很有魅力的。这些民众的心真是极其刚硬，又缺乏了属灵的洞见，他们只是想挑出摩西的毛病。而摩西他不需要为可拉一党的死亡来负责，正如西门彼得不需要为亚拿尼亚和撒菲拉的死负责一样。摩西一定对这些事的发生都觉得非常惊讶的。跟着瘟疫就发生在这些不停发出怨言的人身上。亚伦站在活人和死人中间，那时候他成为以色列民众的中保，为他们来代求。跟着神藉着复活来到去确立亚伦的祭司职份，神是令到亚伦的杖发芽、开花、结果。跟住落嚟，我哋会继续研读同分享《民数记》第十七章其余嘅内容。《民数记》十七章九到十三节经文记载，摩西就把所有的杖从耶和华面前拿出来给以色列众人看，他们看见了，各首领就把自己的杖拿去。耶和华吩咐摩西说：把亚伦的杖还放在法柜前，给这些背叛之子留作记号。这样你就使他们向我发的怨言止息，免得他们死亡。摩西就这样行，耶和华怎样吩咐他，他就怎样行了。以色列人对摩西说：我们死了，我们灭亡了，都灭亡了，凡挨近耶和华帐幕的是必死的，我们都要死亡吗？根据民数记三章十节的记载，以色列百姓深知除了祭司以外靠近会幕的人都必被致死的这条条例。他们因着自己不能够靠近会幕而沉浸在悲愤惧怕当中。这些选民到现在都未能够理解到亚伦祭司职份的意义。他们的惧怕在性质上和悔改是两件事，是不同的。他们目睹了神的权能以后，认为神只是审判和定罪的神，他们在恐惧当中叹息自己只能够灭亡的处境，就完全不能够明白得到神其实都是怜悯人的神，神是乐于赦免那些愿意悔罪的选民的。现在神认为是有必要确认祭司的职份，这个正正是民数记第十八章的主题。民数记十八章一节记载，耶和华对亚伦说：你和你的儿子并你本族的人要一同担当干犯圣所的罪孽，你和你的儿子也要一同担当干犯祭司职任的罪孽。神话给亚伦听有关利未人应该负的责任。可拉是利未人，背叛的事件发生在利未支派，这样是很严重的。神对亚伦说他和本族的人都有连带的责任。同样道理，今日你和我都同样负有为基督作见证的责任，对于我们的家庭以及教会都负有传福音的责任。有些人喜欢扮作一个比别人更熟灵的模样， 却是轻视其他的人，甚至扬言我要换教会。老实说，教会是有分裂的可能，教会亦都是会犯罪，你和我都要为此负责任。我们不能够逃避在生活上犯罪的责任，罪亦都存在在我们的家庭当中，在我们的教会里面。你看看，对于可拉他最终叛乱的事，阿伦不能够看到利未人中间发生了干犯圣所和祭司职任的这些事情，就带着一种我比你更强的傲慢的态度。阿伦不能够因为自己是神所拣选的，他就抬高身价。神是希望属神的人谦卑和负责的。民数记十八章二至三节，你要带你弟兄利未人，就是你祖宗支派的人前来，使他们与你联合服侍你。只是你和你的儿子要一同在法柜的帐幕前供职，他们要守所吩咐你的，并守全帐幕，只是不可挨近圣所的器具和坛，免得他们和你们都死亡。神在第十七章荣耀了阿伦，也都使其他的百姓不能够再挑战神赋予阿伦的权威。在第十八章，神更具体说明了阿伦的地位，预备了保障阿伦生活的方法。神在提升阿伦的同时，亦都提醒他应该履行的职责，去防止阿伦自满和放纵。民数记十八章十九节，凡以色列人所献给耶和华圣物中的举祭，我都赐给你和你的儿女，当作永得的份，这是给你和你的后裔在耶和华面前作为永远的筵约。筵即是不废坏的意思。那日神同选民立了筵约，盐是日常生活当中必要的调味品，亦都可以用来献祭归神。盐约是成为永远的约。民数记十八章二十节，耶和华对阿伦说，你在以色列人的境内不可有产业，在他们中间也不可有份，我就是你的份，是你的产业。阿伦和利未人在应许之地是不会分到产业，他们亦都不需要去开垦农场、种植葡萄园或者是保护橄榄树等等，神就是他们的产业。等我用最简单的说话去形容一下今天的情况，就好比教会会认为是他们自己用了钱去请牧师回来的，那他们用了钱请一个人回来呢，就是要他喂养会众吃到属灵的大餐。这个被教会请回来的牧师，理应将时间是更多的用在教会当中去讲道、去牧养，不能够再有什么多余的精力去为自己做一些耕种或者外面去翻工兼职等等的。但是事实上竟然发觉牧师因为生活拮据，所以他要将一些时间用在他本来不应该做的事，他必须另外找到一些工作才能够养家糊口。看到吗？这个是一个悲剧。很多神最好的工人本来可以在宣教事工当中尽力的服侍，但有时候却是为了养家糊口，不得不去到外面找一些工作，令到传道人和教会其实都受亏损。我们见到神供养利未人，神同时期望教会供养传道人，或者单单仰望神的供养是会让牧者遇到困难的，但这一件是非常美好的事情。有位牧师曾经这样见证，我做牧师好多年了，虽然有时遇到困难，信心备受挑战考验，但是能够服侍神实在美好啊！我愿意见证神的丰富，神对我这个小小的传道人实在太好了。在诗篇十六篇五节，大卫说，耶和华是我的产业，是我杯中的份，我所得的你为我持守。亲爱的听众朋友，有神作为你的产业，有神的供养，在一切需用的事情上仰望神，那实在美好的， 能够拥有这样一个荣神益人的职份，实在太好了。神就是这样将利未人放在这一种的位置之上，而他们是要靠信心而活。
中环圣经教导，陶造生命内外。
你正在收听的是穿越圣经。
民数记十八章二十一到二十三节记载，凡以色列中出产的十分之一，我以赐给利未的子孙为业，因他们所办的是会幕的事，所以赐给他们为酬他们的路。从今以后，以色列人不可挨近会幕，免得他们担罪而死，唯独利未人要办会幕的事，担当罪业，这要作你们世世代代永远的定例，他们在以色列人中不可有产业。利未人在会幕服侍会众，他们可以得到以色列人奉献的十分之一，那就表示利未人必须靠信心而活了。现在的问题就是，牧师、宣教士和教会同工是否属于教会所供养的人呢？很多人觉得他们不属于教会所供养的。我们现在是在讲摩西律法之下的规章和条例，虽然你和我已经不是生活在摩西律法之下，但这些依然可以作为我们的一些教会的原则，就好像地图一样，帮助我们找到问题的所在。民数记十八章二十五到二十六节，耶和华吩咐摩西说，你晓谕利未人说，你们从以色列人中所取的十分之一，就是我给你们为业的，要再从那十分之一中取十分之一，作为举祭献给耶和华。神吩咐利未人都要奉献他们所得到的十分之一。基督徒无论他是谁，都应该奉献己身为主所用，他都应该献身给教会，并且透过教会投入福音事工。我经常帮助和鼓励我的同工要去付出，我也经常在电台节目当中讲到奉献，并且在奉献的事情上学习以身作则，鼓励更多信徒甘心乐意的奉献。我们经常帮助传道人免费去送书或者是一些光碟，但你知道吗？一半的传道人他们会以为这些费用是自己要奉献的。曾经有一位的宣教士很沮丧，他觉得自己对神开始失去了信心，于是他开始听我们的节目，一集都不错过，这样一直的收听。有一天他来到我们的办公室，想要一些光碟，我们就送给他，但是他坚持要自己给回费用。我告诉他，你的原则是很正确的，但是有一些宣教士其实是负担不起，所以我们可以甘心免费送给他们这些福音的材料。曾经有一位的牧师开车去拜访一个在国外传道的宣教士，牧师这样描述，宣教士在经济上的贫困真的令我印象深刻，他们揸的那架老爷车都就快散晒了，油箱的油也都不多，令到我担心他们能不能够顺利揸车去到机场。是的，我们往往比宣教士的生活费是不足的，提供的福音资料也都不够，以致他们不能够顺利的去完成到事工。这样对我们来讲，我们实在太不应该了，我们实在要为此来到去羞愧。民数记第十八章是非常之实用的经文，带给我们很明确的信息。我们继续民数记第十九章，这里讲到很有趣的献祭之一，就是所谓红母牛的献祭，这样是不常见的。民数记十九章一到九节，耶和华晓谕摩西亚伦说，耶和华命定律法中的一条律例乃是这样说， 你要吩咐以色列人把一只没有残疾未曾负轭纯红的母牛牵到你这里来，交给祭司以利亚撒，他必牵到营外，人就把牛宰在他面前。祭司以利亚撒要用指头蘸这牛的血，向会幕前面弹七次。人要在他眼前把这母牛焚烧，牛的皮、肉、血、粪都要焚烧。祭司要把香柏木、牛虱草、朱红色线都丢在烧牛的火中。祭司必不洁净到晚上，要洗衣服，用水洗身，然后可以进营。烧牛的人必不洁净到晚上，也要洗衣服，用水洗身。必有一个洁净的人收起母牛的灰，存在营外洁净的地方，为以色列会众调造除污秽的水，这本是除罪的。以色列百姓在营外应该经常保管能够在营外来调作灰水的这种纯红母牛的灰。这个是神对身处在罪恶权势之下的人所作出的怜悯和眷顾。神通过赎罪和洁净制度表明了想要和人交通的这份心愿，更加体现出神对罪人长阔高深的爱意。约翰一书四章十节说，不是我们爱神，乃是神爱我们，差他的儿子为我们的罪作了挽回祭，这就是爱了。耶稣基督在十字架的救赎好好地彰显出神爱世人的这一番心意。民数记十九章十七至十九节，要为这不洁净的人拿些烧成的除罪灰放在器皿里，倒上活水，必当有一个洁净的人拿牛虱草站在这水中，把水洒在帐幕上和一切器皿便帐幕内的众人身上，又洒在摸了骨头或摸了被杀的或摸了致死的或摸了坟墓的那人身上。第三天和第七天，洁净的人要洒水在不洁净的人身上，第七天就使他成为洁净。那人要洗衣服，用水洗澡，到晚上就洁净了。这个呢是不常见的条例来的，而且就这样听起来呢、有点奇怪，不过它有一个很好的理由的。当以色列百姓在行进的期间，有一个人犯了罪，但是他们呢是不能够停下来，也都没办法竖立帐幕以及献上赎愆祭或者是赎罪祭。这样当有人在半路上犯罪，又应该怎么办的呢？他们就要将这些母牛的灰加入了水，用牛虱草撒在这个犯罪的人的身上。虽然呢这样听起来是很奇怪，但这个做法呢的确是神在当时处理这些百姓犯罪的一个方法来的。我就联想到另外一件奇怪的事，当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和门徒在小楼上的时候，他做的第一件事呢就是拿出一盆水洗门徒的脚。他为什么要这样做？约翰福音十三章八节说，耶稣说，我若不洗你，你就与我无份了。如果主耶稣不洗彼得的脚，那彼得就不能够与主有份了。主耶稣是从天父那里来的，而他又要回到天父那里去。约翰福音十三章三到四节说，耶稣知道父已将万有交在他手里，且知道自己是从神出来的，又要归到神那里去，就离席站起来，脱了衣服，拿一条手巾束腰。耶稣基督现在是已经回到天父那里，但是他赐下圣灵继续帮助人。水盆的水让人联想到神的话语，而圣灵就在其中动工。牛虱草让人联想到信心，如果你和我今日又犯罪，基督不会再死一次的。约翰一书一章七节说，我们若在光明中行，如同神在光明中，就彼此相交， 他儿子耶稣的血也洗净我们一切的罪。光就是神的话语，如果我们行在光中，我们会看到什么呢？我们就会见到自己是污糟的，需要被神的说话来到去洁净。神的灵也都让我们看到自己有罪，神的话语话给我们听，耶稣基督的宝血，神的儿子是会洁净我们的。唯有神的说话和耶稣基督的宝血可以使我们得洁净。约翰一书一章九节，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主耶稣受死是为了拯救我们，他复活也都使我们得永生。当耶稣基督为我们的罪而死，不是单单为了这些在犯罪的时候来到他面前的人，他为我们的罪死是赦免我们由来到十字架之前直到见到主面戴上冠冕为止的所有的罪。不要说你自从得救之后就没有再犯罪，很多基督徒就忽视了罪在我们里面的这个事实。基督徒为教会去过洁净的生活，他们在星期六夜晚冲个凉就是为了呢星期日的洁净。今天有些基督徒呢可能闻起来呢有些香气，因为他们用了一些香水。但是从神的眼光来看呢，其实他们闻起来呢是臭到死的，因为在罪里面他们依旧是污糟。有多少人是在看他们不应该看的东西，他们带着污秽的眼光来到神的面前。有多少人在这个星期听到很多闲言闲语，有多少人是听一些不应该听的丑闻，他们带着污秽的耳朵来到见神。而有些人会带污秽的手，因为他们做了不应该做的事。有人有污秽的脚，因为他们行了不应该行的路。他们以为只要一来到教会，那就什么问题都没有了。事实不是这样的。主耶稣在约翰福音十三章八节说，我若不洗你，你就与我无份了。如果你觉得星期日是死气沉沉，听啲讲道呢味同嚼蜡，其实你可能需要好好嘅冲一个属灵嘅凉。约翰一书一章六节话，我们若说是与神相交，却仍在黑暗里行，就是说谎话，不行真理了。经文嘅研习分享呢我哋停喺呢一度。下一次节目时间我哋继续文数记嘅学习。穿越圣经，约定你下次再见，愿神赐福保守你。
欢迎你随时发信息给我们，我们的电邮是 chuanyue@liangyou.net， 我们的短信号码是13229966122，抬头穿越粤语版，欢迎你和我们联系。对于圣经有什么奇怪的问题呢，万峰最终要回答的了，记得快点发来给我了。多谢你收听今天的穿越圣经，希望我们都一起是穿梭古今，超越中外，从圣经当中解读我们人生的意义。下次节目时间再见。